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台湾智库团体兵推报告说，台湾能源金融是短板，而香港中学文凭试今年首次在中国内地开设考场。有社交专业披露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爆出多宗抢先上载试题答题簿的乱象，而中国异议人士之间又吹起了跳机寻求政治庇护的风潮。其中目前滞留在南韩济州岛机场的杨利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因为经济原因吧，然后就是韩国的挺近，然后
他说因为经济原因，南韩机票也都不贵，所以说我只能够来到南韩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政府多推住房以旧换新，分析说恐怕难以逆转楼市的局势。近期中国包括郑州、深圳等10多座的城市先后推出房屋以旧换新的政策，希望同步刺激新房、二手房交易。对此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是希望藉由各资入局，不单止挽救房地产市场，亦都能够顺势推动家电等消费品的销售量。但考虑到市场对于中国房价的预期悲观，目标恐怕不容易实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新屋成交低迷、库存面积突破500万平米的情况之下，广东深圳近期亦都加入了住屋以旧换新的试点城市的名单。在台北的汇理国际政策顾问集团董事长谭耀南表示，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房产旧换新都是单纯的资本运作，中国版的以旧换新最大的不同就是国资入局。谭耀南说，这个方式如果能够做到合理定价而且保证收购，就等于将二手屋纳入国家资产负债表之中，确实有利于清除多余的新屋，增加资产交易量，挽救濒于崩盘的不动产市场。
唯一能够撑得住这个市场，第一个是增加它的动能，第二个就是保证价钱不崩盘。
他说唯一能够撑住这个市场的方式，第一就是增加它的动能，第二就是保证价钱不崩盘，意思就是国企要无量的收购，价钱撑住了，然后卖旧买新，交易就活络了。这个当然是逻辑，大家就看看你搞不搞得下去。虽然认为逻辑上可行，谭耀南是强调执行过程还有贷款、补贴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可谓工程浩大，因此中国官方才会选在郑州、宁波等三线城市先行试点，如果成功再向大城市推进。值得观察的是，住屋只是中国政府这一波以旧换新的其中一个项目。在4月11号的一场记者会中，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多部门联合说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会中指出，中国汽车保有量是超过3亿架，家电保有量更加超过30亿台，换代需求在万亿以上的级别，工业机械人和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装机量更加是居全球之冠。因此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市場空間是非常之龐大。位於南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李明軒認為，家電、房屋舊換新背後邏輯都是希望藉由政府補貼刺激市場流通。放大來看，就是中國隨著勞動成本上升和西方關係緊繃等的因素，已經無法再靠外銷支撐經濟，因此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就成為了應對經濟疲軟最直接的解方，而最終依賴的還是官方的補貼。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30件、100件里面的一件呢，它没有办法有扭转乾坤的效果，他们能推什么就推什么，因为现在你什么都不做就更惨了。
李明轩说，他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30件、100件事里面的其中一件，他没办法有扭转乾坤的效果，中国政府能够推什么就推什么，因为现在你什么都不做就更加惨。相对于言之成理的经济学逻辑， 好多网民感到矛盾的是，在官方大力推动以旧换新的同时，今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才刚刚在工作报告当中一连七次提醒是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不动摇，强调能悭的就一定要悭。美国华府资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政府会端出让民众感到前后矛盾的政策，明显是因为经济的情势太差，各级官员都被赋予任务要千方百计搞活经济，谁能够作出成果就有机会获得习近平的青睐。而李恒清就认为，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是走向法治化，结束政府权力，以挽回外商和企业的信心，总体经济自然能够复苏，否则任何短期的刺激都是治标不治本。
以旧换新的这个逻辑很通啊，可是跟实际不一样，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逻辑。钱呢？谁给钱啊？
李恒清说，以旧换新逻辑普通，但是同实际的情形不一样，是天方夜谭式的逻辑。钱呢？边个是给钱呢？他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投资股市的钱都已经被洗劫一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拿什么去实现你的以旧换新呢？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宏远就认为，以旧换新确实能够刺激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数据不透明，甚至频传资讯造假，都让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真正发挥，结果可能是一方面消费者对政策采取反向解读，宁愿持续观望，另一方面更加严重的就是政府持续加码，反而为投机者创造更大的套利空间，最终仍然未能够实现政策的目标。
它的套利模式必定是压低二手屋的成交价格，然后换到更好的新屋。那这种炒房的投资者，他有可能换到新房之后，户户有冷气，家家有电视，然后重新再进行这种所谓的生活设备的采购吗？不可能嘛。
张宏远说，投机客的套利模式必定是压低二手屋的成交价格，然后换到更好的新屋，那炒屋的投资者就有可能换到新屋之后，户户有冷气，家家有电视，重新进行生活设备的采购吗？不可能的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慧在台北报道。
中国异议人士之间又吹起了跳机寻求政治庇护的风潮。专家认为，中国人在习近平暴政之下面临六四之后第二波的出走潮，传媒曝光是不被遣返而加速获得难民身份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近期以观光等名义跳机向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异议人士是越来越多。4月23日，滞留在南韩济州岛机场的杨利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政治庇护申请4月18日遭到南韩政府的拒绝，但暂时不会被遣返回中国。他说，一些的南韩侨界朋友正在帮助他接洽免费的律师，将他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的事实对南韩是讲清楚。
共产党这么多年，你看迫害多少人，害死多少人。但是在
杨利伟表示，共产党这么多年，你看看他迫害了多少人，害死了多少人，但是在中国你想将一些的东西讲出来都是非常之困难。他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想是这样，我已经是在那里过了几十年，我要是再继续下去，窝窝囊囊地这一辈子连真说话都不敢大声讲。屋企住在河南城镇的异议人士杨利伟今年4月12号逃离中国，入境是南韩济州岛，目前被南韩海关扣留。他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或者是转交发问，在2018年7月被中共当局拘留，2020年3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6个月，2021年1月23日刑满释放。杨利伟指出，他在中国被捕之后经历了秘密审判，表示上诉的时候又被告知判决不算数，家人亦都受到威胁，在狱中遭受到各种精神与身体的迫害。他在出狱之后依然上网发布政治信息，甚至是又遭受到迫害，终于是计划飞到逃亡成本较低的南韩寻求政治庇护。
因为经济原因吧，然后就是韩国的挺近，然后
杨利伟表示，因为经济原因，南韩的机票亦都唔贵，然后系亦都系因为可以免签，所以话佢就只好系拣系南韩。现时台湾嘅政策系改变咗，从大陆飞往台湾系唔可以，到台湾转机仲系要签证。 在同中国距离接近冇语言隔阂的台湾，一直是中国异议人士跳机的热门地方之一。旅居泰国的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明在去年九月搭飞机前往广州，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转乘跳机，在台湾寻求美加政治庇护，最终由长年帮助中国异议人士在加拿大的中国海岸民主刊物《中国之春》的主编盛雪协助之下，在10月5号是飞抵加拿大，前后在台湾只是留了是不到两个星期，现时已经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30年前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是造成是异议人士大批出走到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现在习近平的政权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阿碧又再度掀起了一波的逃亡的浪潮。
其实中国人现在真的又到了一次，就是只要有地方能走，
盛雪表示，其实中国人现时真的是又到了一次，只要有地方能够走，现时就是四处逃亡的状态。确实是一些人在中国，他们真的是做了一些事情，他们被日大家是看到了，他们受过迫害，吃过苦，他们现时这样的威胁，所以大家就会去普遍关注这些人的安危。前北京工商大学讲师、新公民运动成员颜伯钧在和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秘书长刘兴联同样是先后逃亡至泰国，再从台湾跳机寻求政治庇护，最终是顺利获得加拿大的身份，他们辗转的是过程就坎坷是很多。
关于我为何能要从泰国逃亡到通过跳机的方式，
颜伯
钧对
美国之音表示，关于我为何要从泰国通过跳机的方式逃亡到台湾，我相信主要仍然是泰国是不安全，为什么我能够入境的主要一个方面就是加拿大的接受，第二个就是台湾官方的这种协调和他们的努力，想尽一切的办法，再来就是台湾民间机构的努力，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的关注。
我在网络上还挺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先后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往台湾飞，
盛雪表示
都没有能够上飞机。
他在网络上边系仲系挺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先后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往台湾飞，都是未能够系登上飞机，他的机票全部都是损失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导致了他花光了他自己的钱。跳机到台湾亦都有可能是遭到遣返的。去年三名中国公民逃离中国到泰国，在今年1月30号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决定跳机，希望台湾同意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但是2月1号就被遣返回吉隆坡。长期在台湾协助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在台湾生活以及获得第三国签证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教授表示，由于田永德等三人到台湾机场就跑到移民署柜台表示要申请政治庇护，手机就是被保管了，失去了对外联络的管道，因此事件完全未在媒体曝光，台湾政府就有松容的时间是处理遣返作业。
所以之前成功的案例呢，都是因为媒体的帮忙。
曾建元表示，之前成功的案例都是因为媒体的帮忙，不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媒体的帮忙，只要是新闻闹大了，这样台湾政府或者是相关的国家，他们就会感受到压力，这个是一种道德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是出手来协助这个个案的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Cantonese。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香港中学文凭试今年首次在中国内地开设考场，有社交专业披露，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爆出多宗抢先上载试题答题簿的乱象。考评局日前报警处理，警方拘捕一名女监考员之后仍然未能够制止乱象。考评局上星期六突然改变市场监考的规则，禁止市场保留用剩的试卷。有专家分析，考评局的新措施造成香港教育界的寒蝉效应，小红书乱象由中国前线老师埋单，影响中学学术自由。亦都有学者分析，小红书乱象可能影响香港的 DSE 的国际认受性。香港中学文凭试简称 DSE， 是香港考试和评核局由2012年起举办的公开考试，亦都是香港六年制中学的毕业试，考生的成绩可以报读香港本地和其他海外大学。以往中国内地考生报读 DSE 必须到香港的市场应试。今届 DSE 香港考评局首次在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顺义学校和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设立考场，约110名的港澳籍考生以学校考生的身份在原校应考笔试。今届 DSE 在4月11日开考，多家香港的传媒其后引述 Facebook 专业教育刺针上个星期一的贴文，说有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小红书用户将4月13日的 DSE 英文聆听科空白的试题答题簿上载至小红书，并且贴文指监考结束，大家入来看看考成怎样。考评局回复传媒查询，说根据香港考试和评核局的条例，所有获委任或者是聘用的人员，包括 DSE 的考务人员，都需要将在履行职务的时候所获悉的一切事宜保密。考评局又说，已经提醒各个市场的考务人员，未经考评局的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试题内容转载或者刊登，如果相关的行为是涉嫌违法，必定交由相关的执法机构跟进。香港警方上个星期三以涉嫌违反香港考试和评核局条例拘捕一名23岁姓刘的女子，怀疑是早前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上载英文科聆听卷答题簿封面和内容的监考员。警方说被捕女子现在正保释等候调查，5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违例者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监禁6个月，以及是罚款25,000港元。警方拘捕行动未有遏止小红书抢先上载试题答题簿的乱象。据教育刺针日前披露，今届 DSE 的试题已经在中国大陆的小红书遍地开花，甚至中国内地网购平台淘宝都有发售部分更新至2024年的 DSE 考题。据教育刺针上个星期六的贴文说，该台收到多宗的读者报料，说考评局当日起突然修改监考的规矩，即日起收回市场用剩的所有试卷，不过承诺会适时是将试题答题簿的副本发送给是市场的学校。有前线的教师是不满小红书一小撮人破坏以往香港墨守成规的惯例，最终是香港的前线老师是埋单。已经移居英国的前香港考评局发展部经理杨永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这次小红书抢先上载应届 DSE 试题答题簿的乱象，主要是由于考评局今次首次在中国内地开设 DSE 考场，事前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对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文化并不熟悉，出事之后亦都没有跨境执法的能力，只能够收紧香港市场的监考的规则，希望源头杜绝应届试题被抢先流出的乱象。
所以你看到其实他的政策本身是相当之混乱，就是他是没有一个很协调的做法，所以开与不开他都不知道的时候，背后他肯定就没有做过对于当地文化的研究，所以他完全估不到就是说一开一口之后小红书的乱象可以是这么犀利，所以这件事他预防也都是即预防预防不到，出了事之后他也都不可以叫小红书那边做些什么事，所以就去到最后就只能够自己去突然间是改那个监考规则，令到是香港学界来到有个损害。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说今届 DSE 发生小红书抢先上载应届试题的乱象，是可能会对评分造成干扰，甚至可能损害香港考试管理的声誉。
现在看回资料，他们在小红书上面有身份有名的，要查他们是谁其实很容易，但是查到又怎样呢？ 你係咪可以係咪可以通緝佢咧？或者話大陸幫方面會唔會有配合香港政府嘅需要封艇拉人咧？咁大家咪拭目以待咯，多睇戲咯，係嘛？
嗯，
即係整個考試嗰個權威性同埋一個專業莊嚴性咧，就喺呢件事上面咧就受到嚴重嘅損害。咁即係我覺得即係。短期就算不會有什麼很負面直接的負面影響，你長遠 DSE 的公信力都難免受影響。
考評局說，小紅書上載應屆 DSE 考試的題目在開考之後才發生，不影響 DSE 考題的保密和考試公平。楊永宇說，今屆是先是在廣東省設兩個考場，只有100多名學生應考，都發生小紅書搶先上載應屆試卷的亂象。如果將來考評局擴大在中國內地各省市開設考場，擔心試題可能會在開考前被泄露。
如果去到去全國各大省市都有試場的時間，保安仲會不會做得更好呢？其實都非常之難的。就是去年的劍橋國際在中國裏面開考 A-level 呢，有四個市場是泄密嘛。所以其實你想想，連 A-level 英國的市在中國裏面開考都可以出事，去到最尾 DSE 的市場的保安可不可以好得過 A-level 呢？這個大家要拭目以待咯。所以如果去到最尾的時候大家覺得 考 DSE 那個的那種即是利益啊，即係嗰個競爭力咧，係可以同 A level 相比嘅時候咧，啲人其實嗰個作弊動機亦都會產生噶嘛。咁所以去到最尾嘅話，DSE 喺市場裏邊作弊或者泄露試題嘅話咧，其實嗰個可能性係唔會低得過 A 咧，即係英國 A level 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地理記者湯雲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台湾多个民间智库与协会在4月15日发布2024 TTX 区域安全兵推总结报告，说台湾社会的韧性仍然不足以支撑长期战事，尤其在能源和金融领域更加是短板。另外，参与兵推的专家一致认为，万一两岸爆发武装冲突，新加坡或者可能成为调停的斡船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在台北的亚太政策研究协会等单位所进行的 TTX 区域安全兵推，它假定包括中共三栖部队避而不登台湾本岛，海上强力警巡围点阻援，仍似封锁，北京仲加码划设所谓的台岛防空识别区，来压缩台湾基舰的活动空间，而另外双方兵力近距离接触极易衍生意外冲突，亦都增加了中共对台用兵的借口。兵推团队的主持人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福国在兵推记者会上表示，兵推结果显示台湾社会的韧性恐不足以应对长期的战事，尤其在能源以及金融等很多面向都需要更多的备战准备。另外，參與兵推的專家都呼籲，若然台海開戰，新加坡可望調停或者是斡船，因此台灣應該是同新加坡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並且加強雙邊互動。
我們應該 要去想到說，這個衝突開始了要怎樣去解釋。
劉福國表示，我們應該是要想到台海衝突開始要怎樣去結束，這個結束很重要是怎樣去找一個調停者，就是有去斡船兵推各个国家的参演者，大家最后得到的这个建议就是曾经是协助两岸办个汪辜会谈，还有第一次马习会的新加坡可能是最适合。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不表认同，他说两岸未开战前，新加坡或可能是尽力地让双方合制，并且游说东盟协力，共同避免台海紧张态势的升级，但是若然开战之后，美国恐怕是要求新加坡提供美军后勤补给，中国亦都会施压新加坡，密站队美国，新加坡届时在向美中两强之间恐无余力调停斡船。虽然兵推将美国设定为是第三方，但是兵推的筹划者台湾前海军上将陈永康表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将会为台湾提供军援，居中调停的可能性好低。
他可能要提供台湾
陈永康表示，美国可能要提供台湾后续支援海上交通线的维护问题，所以他的角色并不适合第一个时间进入来是担任协调角色。不过陈永康表示，这个只是兵推的想定之一，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最终的态度。TTX 區域安全兵推是由亞太政策研究協會、台灣安全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以及是環上智庫共同主辦，並且港邀不同地區國家參與代表。兵推籌劃者陳永康表示，兵推旨在是找出台灣戰時的脆弱面，加以強化，並且同時是找出備戰的對策，例如增强台湾社会的韧性、能源以及金融等等的备战韧性。针对能源的供给，曾经担任荷商半导体微型设备制造商的阿斯麦尤志琼表示，半导体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他建议台湾政府将它列为是战略产业，并且予以保护。不过半导体业是高耗能产业，台湾半导体厂又面临着绿色能源短缺的问题，因此核电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选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后提出2025年非核家园的目标，这个是终止了让核电退场的里程碑，将会随着明年台湾最后一座核能电厂停止发电而达标，并且改以风光发电的取代。民主理论大师、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戴亚门在今年一月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亦都呼吁，台湾能源政策必须要纳入核能，才能够更具弹性，否则一旦遭到解放军封锁围堵，台湾在能源短缺的困境之下，恐怕是撑不过两个星期。戴亚门表示，当台湾陷入战时困局，若然寄望美国有效协防，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能源不能够断供，因此台湾若然坚拒重启核电，就很难达到能源的韧性。而另外在金融层面，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表示，台湾现有的外汇存底大约是5700亿美元，其中 93% 是分散于国外银行，为了确保战时国际货币清算机制畅行无阻，台湾应比照美国和中立而且是有台的国家签署外汇交换机制，以便台湾在战时仍然可以透过外汇交换购买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他表示，中国担心若然同美国交互，他的外汇恐怕被冻结使用，或者是中国的银行将会被拒于国际结算体系之外，因此多年来都要求国企、央企以及银行储备外汇，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去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第一波出来抛售美金护盘的就是央企以及是国企，因此台湾或者是可参考中国的经验，提高国内企业以及是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针对今年的兵推条件，兵推团队主持人刘福国表示，台海兵推过去不常涉及南中国海，但是现时台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安全具联动性，包括很多的东南亚国家亦都是台海危机当中的利害关系者，都已经纳入了近期兵推的考量点。他说美国已经加强建设在菲律宾北部的军事基地，并且出资在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新建港口，一来作为台海爆发冲突时候的撤侨据地，二来就是作为美军补给物资前进台湾的转运站。他表示，东盟国家与两岸关系密切，尤其是就经济层面而论，兵推结果亦都显示，一然能够藉着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以及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来推动亚太区域的经贸，应该是可以降低两岸军事对立的可能性，亦都将会是台海备战的上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啦，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